当我们想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脑海里面会出现什么？我们可能会出现在过去几十年前，在中国可能有一些传道人，比如说可能你听说或者是没有听说，像王明道、像袁向成、林献高，他们这老一辈的传道人，他们已经过世了。但是在过去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当中，他们被关监狱几十年，甚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些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似乎是很遥远。让我们再想到逼迫的时候，可能偶尔从网上我们会看到中东地区的基督徒受到迫害，比如说伊斯兰国，他们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抓住基督徒以后，他们把基督徒杀害，不仅杀害，他还要用砍头这种残酷的方式，而且他还要在网上直播。所以你可以看见基督徒的对基督徒迫害似乎在这个在现代也是存在的，但是好像也离我们比较遥远，至少从地域上来说。特别是我们在美国，好像我们没有什么逼迫，但是我们大部分人来自中国大陆，我们可能或多或少也知道国内的教会在最近几年他们受到逼迫，比如说十字架被拆，比如说聚会的场地，像这样的场地很难找得到，或者就直接在你主日崇拜的时候就过来打乱。这是在大的方面，好像是在教会的层面我们也或多或少听说过，但是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那跟我个人，跟我们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我们也没有什么切身的感到这种迫害，但其实是有。就在前几个礼拜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有位姐妹分享她认识的一个国内家庭教会，有两位带领人，一位在银行里面任职是高管，另外一位是一位很有名的外科医生。他们带领家庭教会已经很多年了，但是现在被单位的领导找去谈话，说你现在是主管，你的这个信仰跟你现在的位置不匹配，你要么不当这个主管，你要么去信你的基督教。弟兄姐妹想想，这对一个家庭来说，对个人来说就是非常大的挑战，对不对？如果对一个家庭，他的这个职位是他几十年一直在努力工作所得到的，对这个家庭的影响就是直接的。如果你有亲人、有朋友是这样的话，这个信仰就是实实在在的一种面对外界来的挑战和逼迫，你怎么办？所以说信仰它是实实在在的，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来面对的。最后这一位银行的高管弟兄决定做一个普通的职员，他放弃他的职员，还是要继续来带领教会。而那个外科医生也放弃一切的行政职位，他说我只要一把手术刀可以养家糊口， 个是从个人我们的信仰所面临的直接的冲击，对不对？虽然他们的性命没有马上受到威胁，但是你可以看见这样的一种对家庭的冲击，对个人的如果你有父母，如果他们有妻子儿女，会怎么样面对？那我们想，我们在美国可能没有什么，美国是一个基督教自由的国家，受宪法保护，没有什么。我们在这儿一星半自由，2013年一月的一天，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区的一家糕点店的主人 Aaron 和 Melissa， 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一天彻底的改变了他们平静安稳的生活，以及他们经营了多年的蛋糕店的命运。那一天，他们婉言拒绝了一对准备举行婚礼的同性恋人为他们制定结婚蛋糕的请求要求，理由是制作这种蛋糕违背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差不多5年以前，美国的俄勒冈，这对基督徒夫妇被告上法庭，并被判罚$135,000。他们把官司打到了州法院，州法院一样的判他们必须赔款。对一个小本生意的家庭来说，$135,000，它不是让你改变经营策略、道歉就完事儿了，它是要叫你彻底的生意做不下去，就让你搬出来。这一对基督徒夫妇最后只好真的关闭了他们的小店。这个案子现在已经申诉到最高法院，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蛋糕店的案子已经到了最高法院。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说，你们想想，最高法院对美国的重不重要？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重要不重要？这样一个案子让我们看见，表面上风平浪静的美国，其实你没有碰到。假如你是那个蛋糕店的主人，你要么违背你的信仰去做这样的事情，你要么来捍卫你的信仰，而且这种信仰会让你生意失去生意，这个信仰会让你失去生意。同样的，你的信仰也可能让你失去工作。现在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的美国，其实在底下是很大的风浪。反对基督教的人，他们要用法律的形式来最后形成法律的条款来迫害基督徒。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要有警醒，无论是美国，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各个地方，为什么会发生逼迫基督徒的这些案例？我们要想一想，这种事情假若有一天会不会发生在我们教会，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答案是 yes。 你比如说有一天一个教会突然来了一队人，要要求牧师向他们证婚，同性恋人，他们要叫你证婚，那牧师说这个不行，这个是违背圣经的，那不行，过两天你接到传票，告你违背法律。因为现在他们已经 现在已经在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投票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很多州也立法通过了。那你怎么办？你是坚持我们的圣经的信仰，你还是说啊这些事情我也可以做？现在很多美国大眼的教会已经制定了怎么样应对这样的逼迫来临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应对？这在十几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根本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现在已经发生了，而且就在眼前。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神是怎么教导我们关于逼迫是什么样的一种教导，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圣经的依据，然后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应对。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我们来好好思考一下。我们在进入这个经文之前，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当你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让我们用恭敬顺服的心来领受，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实在是邪恶，实在是充满了挑战。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求你的圣灵引领我们，让我们听的讲的同感应同得造就。奉基督耶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我们刚才读的18到27节这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对基督徒的迫害。那么我们其实看18节前面的那一节，15章17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其实圣经在第15章约翰福音15章18节以前讲的不是恨，是爱。他讲的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在上十字架之前，怎么样让门徒知道什么是爱。他讲到主天父对他们的爱，他也讲到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耶稣亲自为门徒洗脚，他用他的行为来表达他对门徒的爱，同时他也要求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整个你看耶稣的讲论到18节之前，他讲的都是爱。这是一个很温馨的主和他的门徒在一起的爱的一个晚上。但是突然到18节的时候，耶稣从爱180度转到恨。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是的，我爱你们，天父爱你们，但是这个世界会恨你，这个世界恨你们。从第18节开始，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一节经文里面有三个恨出现了三次，英文里面讲的是世人若恨你们，这个若字是 sense， 就是既然，或者是说这不是一个假设，世人要恨这个字若是既然世界要恨，也就是说这种世界对你的逼迫对你的恨是一定要发生的，是必然的。既然你们是基督徒，这个世界就会恨你。耶稣在这讲到恨的时候，可能他的门徒还不知道究竟这个恨是什么，真正什么含义。所以在16章第2节的时候，我这里面读一下，16章后面，耶 耶稣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甚至这个恨到一定的地步要从你的身体上消灭。这个不是天外来风，这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的教导，也是耶稣对教会历史历代的一个预言，说的是一种预言，他说这个事情要发生。就在上个世纪，我们不说远了，上个世纪就在苏联，就在苏联基督徒被杀死的有50万，纳粹德国杀死25万基督徒。那我们现在呢，据统计至少有1亿的基督徒是在严重的迫害当中，被迫害当中。所有的伊斯兰的国家，41个伊斯兰国家全部逼迫基督徒。那我们再看从教会的历史，当耶稣出生的时候他马上就受到逼迫。耶稣出生的时候，希律王派人去追杀所有的2岁以内的孩子，全部被杀死。教会刚刚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时候，就不断的有逼迫临到。这些逼迫包括第一个被寻到的斯提凡，还有雅各，他们都是第一代被杀的基督徒，还有保罗、彼得，他们在传道的过程当中经常的被打，被关监狱。教会的2000的历史没有离开过，没有离开过逼迫。所以这就有一个困惑在里面，门徒当时听耶稣的教导，一方面是神爱你，神不愿意为你舍命，耶稣为你舍命；一方面是神从神那儿来的无限的无条件的接纳；另一方面在这个世上，这个世界又会恨你们。那么问题就是门徒会问耶稣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会逼迫我们？为什么这个世界会逼迫我们？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仔细的去看神的话，他是在回答我们的问题，回答门徒的问题，也是回答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会逼迫我们？圣经的根据在哪里？世界为什么逼迫？所以耶稣马上在19节就开始讲到，说给了他们几个原因，为什么世界会，第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不对，因为我们不属世界。第19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不属世界，基督徒不属世界。那么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它是叫 cosmos。 这个世界希腊文里面是一个有秩序的系统。那实际上当时面对的，当时基督徒，第一代基督徒，他们面对的是罗马帝国强大的这种势力，还有犹太教这种宗教的势力。这个势力是很强大的，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有军队，有一切这个力量的系统，这就是当时所说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对基督徒要产生迫害，那这里面的 我们啊，你们不属世界，那你们就是这些基督徒。基督徒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基督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又要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已变成新的。基督徒是从圣灵重生，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基督徒是跟随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然后神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新生命，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所以我们在整个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不是我们的皮肤，不是我们的相貌改变，而是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我们这种属灵的生命成为一种新的 identity，ID， 就是说我们的 ID change， 我们的这种在神里面的这种这种自我的identity 变化了。所以这个世界把我们看为跟他们不一样。当我们在以前跟这个世界是一体的，我们在世界的这个 system 当中，我们跟他们价值观、各种看法、世界观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对我们不会产生排斥、逼迫。但是当我们的 identity 一变的时候，我们成了基督徒，这个世界就觉得我们不属于他们，不属于他们，自然而然的会来排斥和逼迫我们。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个意思？常常我们说，就是无官不贪，或者说一贪官都是窝案，一群人贪。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贪，你在这个系统当中，你没有办法生存。你必须是他们系统当中的一部分，他才不逼迫你。当你成为他们的系统的一个额外的角色，你在这个系统待不下去。所以第一，耶稣说，因为你们不属世界，我拣选了你们，你们不属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世界要来逼迫我们。第二原因，第二十一节，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所以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这个世界要逼迫我们，是因为那些自称为认识神的人，其实他们并不认识神。这里面所讲的是那一些当时那些宗教的领袖，比如说法利赛人，比如说当时的祭师、祭司长，他们以为是他们在侍奉神，他们以为逼迫基督徒，像保罗，他以为他逼迫基督徒，他是在为神做事，其实他不认识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伊斯兰教，他为什么逼迫基督徒？他也信一位上帝，他也知道有一位上帝，为什么他逼迫基督徒？是因为他不认识这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不知道神他的牺牲和他的爱和他的公义是连在一起的，他们只知道神是一个惩罚的上帝，如果他不按照他们的自己的那种教义去做的话，会受到惩罚。所以你看伊斯兰教，他有时候会很虔诚，甚至比我们虔诚，他一天要祷告五次，他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做这不能做那。那你去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祷告，他说我害怕这个上帝如果我不做的话会来惩罚我和我的家人。所以你看，他觉得他们的教义他认识神，其实他们根本不认识神。正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所有的跟他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特别是我们基督教，他会来逼迫你，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罗马书的11章19节， 二十一节一章，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里罗马书这里说，他们虽然知道神，他们虽然知道神，这个知道的这个词非常关键。我们有时候说我们知道，知道谁谁谁，知道谁谁谁，其实我们所说的知道不是真正的认识他。所以这个知道和我们现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这里所说的，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和知道和认识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希腊词，但是这个非常的关键。他们不知道神，是这个知道是表面上通过一些观察或者是理解来知道某一件事情，而不认识神，这个认识是因为认识这一位神的属性而产生一种敬畏爱戴之心，而且和这一位神有一种关系的这种认识。这个认识不是表面的肤浅的，它是对他的内 internal 的一种知道，一种认识。我有一位同事，平时我们在一起工作讨论做一些 project， 大家都蛮熟，他也是非常好的员工，也知道他的技术也很好，如此而已平时我们就是这样的交流。那我说我认不认识他，我当然认识他，我知不知道他，我当然知道他。但是有一天别人告诉我说，这位同事他把自己的一个肾捐给了另外一位需要换肾的人，而这个换肾的人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匹配了，他就捐给他。当我听到这个以后，我对这一位同事的看法我跟以前就不一样，我真的是觉得他的内心，他自己的人格和品格，我对他有一种敬意。因为这样的一种更深层的认识，我知道他有一颗无比巨大的爱心。所以这里面那些说知道神的人和真正认识神的人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心中的基督指明人的罪，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五节，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我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耶稣的一生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甚至他的思想和意念，他是和我们普通的人是不一样的。他的整个的行为言行一个 perfect， 他在世上怜悯穷人，医病赶鬼，他没有做错什么。但是犹太的宗教的领袖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用罗马人的手钉他十字架。那这个世 界恨我们是因为我们做的不好吗？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吗？ No， 这个世界恨我们，他把耶稣这样一个完美的人都可以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因为这个世界，耶稣指出这个世界的罪，使得这个世界不能接纳自己是罪人。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如此。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说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他来逼迫你，而是你越圣洁，你越公义，你越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做光做盐，他越恨。耶稣不就是这样吗？是因为这个世界他不爱光，他在黑暗里。好，耶稣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会逼迫你们？第一，你们不属世界，我们不属世界，我们属基督。第二，我们因为这些世界上的这些宗教领袖、宗教，他们不认识神。第三，是因为基督指出人的罪，所以因为这三个原因，他们要来逼迫。那我们又有一个问题，也是门徒的问题。他说：“主啊，这个世界要逼迫我们，这个世界这么恨我们，我们为什么留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在十六章的时候，约翰福音十六章，告诉门徒说，我要去给你们预备地方，我要先去，而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当门徒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就非常的担心疑惑，所以彼得就说，主啊，我跟你一起去，我不愿意留在这个世上，我跟你一起去。那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去。那彼得说，我哪怕为你舍命我也要去。所以耶稣说，鸡叫以先，三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就是说基督徒或者是当时的门徒，他们觉得神这么爱我们，然后这个世界又这么恨我们，我们怎么办？但是那时候他们还觉得有耶稣同在，有耶稣跟随耶稣，有主为他们作为他们的力量的源泉，他们还可以面对这个世界。但是当耶稣说，我要离开你们，我要离开你们，你们还在这儿。当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主也走了，这个世界又恨我们，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面临这样的挑战。世界这么恨我们，我们怎么办？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似乎对这个逼迫我们的世界我们很弱小。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力量的源泉来自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帮助。耶稣知道这样的问题会问，并且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会问，这个世界恨我们，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第二十六、第二十七节， 耶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起初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耶稣留我们在世上干什么？耶稣留我们在世上为我做见证，这是主的话。如果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1章8节，耶稣离开要升天之前最后一句对他们说的话，1章8节，大使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没有把门徒跟他带着一起上去，他说你们要为我做见证，做我的见证。我们在圣经里面可能很多一些我们想了解的不是很清楚，比如说天堂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天堂将来会怎么样？去了天堂会怎么？地狱是什么？有，但是我们不知道很 detail 的情况。但是圣经反反复复的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什么，我们留在这里应该做什么，那就是为主做见证。大使命是一再反复出现，反复重复，无论是在使徒的书信或者是福音书里面，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那我们在就想，在这段经文里面，神要我们为他做见证。我们讲到见证，我们讲到见证的时候，要明白耶稣他说的为我做见证，为我做见证，就是见证的对象一定是耶稣，一定是耶稣，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在世上我们所做的见证不可能是别的，不可能是别的。所以这个为谁做见证这件事情，在耶稣跟门徒讲的时候，你们要为我做见证，但是彼得就说，主啊，我愿意跟你去死都愿意，我愿意去死要跟你去。但耶稣那时候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开始的失败在哪里呢？彼得开始的失败就是没有认清楚为主做见证，他觉得他可以为主舍命，但是耶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当你真正的认我的时候，你能为我做见证。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认不认主，我们敢不敢在人的面前来认主。彼得其实受到三次挑战的时候，人家都是说，哎，你跟他们是一伙的，你是跟随这个人的，你是耶稣的门徒吧，意思就这个意思。彼得说，不，我不是他们一伙的。这样的挑战难道现在不存在吗？彼得为什么说 no 呢？因为他怕逼迫嘛。我们会不会在如今我们自己在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首先能不能认主为主？我们有没有那种勇气说我是基督徒？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认定认主，有时候都是挺难的。当我们在一种非基督徒的环境当中，在一些对基督徒不友好的环境当中， 我们能说公开的勇敢的说我是基督徒，我们认主为主，我们的心有没有胆怯？这样做事，这还是一种最 basic 为主做见证。真正我们还没有面临被杀头、被关监狱那种逼迫，所以做见证，耶稣知道我们不容易，靠我们自己真的是不容易。我们不能靠自己说，我可以。连彼得也不可以，对不对？那彼得什么时候才可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原来胆怯的这位彼得，同样一个彼得，站起来讲道，3000人信主。他是靠什么呢？我们也不能靠自己，所以耶稣就非常知道，在26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知道。神他是在一步一步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怎么为神做见证？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我们是靠着圣灵来为神做见证，靠着血气我们一定失败。所以当我前面讲的那么多的迫害，那么多的苦处，国内的基督徒难道他真的靠自己能说出那样的话？难道他靠自己真的是就能放弃自己的那些职位？是一定他们在祷告当中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在，来经历神这样的恩典，告诉他可以这样做，我与你同在。所以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神留我们在这里做见证，他不是不来帮助我们的。圣灵的同在，圣灵在圣灵里面与神同行，这就是神给我们留在世上的盼望力量。当我们为神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神的巨大的恩典和同在。我在屋里上课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他是罗马尼亚的移民。罗马尼亚在前十几几十年也是受迫害的，他们的教会，他的父亲都是，他也是牧师，被并放在黑名单上，什么工作都没有。后来他来了美国，他一边工作一边在服侍。他说有一次，一个大概是300多人的一个年轻人，有大学生有高中生，大概是30岁以内的这样的一个聚会，300多人，让他去请他去讲道，请他去分享。他呢就准备了好几周自己的讲稿，准备到差不多了，快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这个他祷告的时候，突然圣灵提醒他说，你不要讲你准备的这东西。他很清楚祷告当中知道神让他不要讲这个东西，那就是好好好，我再准备，虽然还有一个礼拜，但是我还可以再去准备。他又写了一篇，还有一天了，圣灵说，在他心里说，也不要讲这一篇，不要讲。他说，主啊，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怎么办？明天就要讲了。但是他还是顺服，他说，那你就给我画吧。 到还马上要去讲道的那一天，但还有一两个小时的时候，还没有告诉他讲什么，他就说：神啊，我现在就完全顺服你的带领，我也花了时间准备，但是你要我讲什么，你赐给我，我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他说就在他上台的前两分钟，突然他知道该讲什么，他讲自己的见证，他讲自己的人生的经历，然后讲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被神对付，我们怎么样活在主的同在当中。他上去讲，300个年轻人在下面听，他就按照圣灵的带领讲完了。讲完了以后，他在下面，下面以后散会了以后，有一个女孩子过来，大概25岁左右。他告诉这位弟兄，这个女孩子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今天准备自杀了，昨天准备自杀。他说我在跟神祷告，我再有一次机会，我到教会里面来听一次道。”这个女孩说：“你今天的讲道让我知道。”我的生命不是我的，是为神我的。他说我真的被你的这个讲道打动了。隔了一会儿，又有一个20多岁的女孩过来说：你知道吗，我也想自杀，我所有的一切，我所有的这一生都没有人 appreciate，我觉得活得没有意义，我觉得我的父母一直都不理解我，他们一直要我做我达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今天听了你的讲道，我知道我是属神的。直到那个时候，这位弟兄才知道为什么神不让他讲他准备的那一套东西。如果按照他的那一套讲下来的话，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不是一种生命的见证，没有办法帮助到这两个。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敏感圣灵的带领。当我们明白敏感圣灵的带领的时候，神会与我同在，他会施行拯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觉得多难，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靠自己，不可能把人带到基督跟前。所以虽然我们在这个逼迫的世界当中，受逼迫的世界当中，我们神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我用一个例子来结束，最后一个例子来结束今天的正道。我们知道John Piper 他是美国福音派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牧师啊，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John Piper 的父亲，他的父亲从小就给他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个John Piper的父亲在自己牧养多年的一个教会，他有一天他呼召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你走到前面。那么就有一位老人，大概已经80岁左右牧师一直在为他祷告那一天这位老人就走到前面来，坐在前面第一排。当牧师呼召的时候，他出来，然后突然痛哭不已，痛哭。这个牧师就很诧异，说为什么他会哭，就过去 想安慰他。结果这位老人站起来说，非常非常的难过，他说 I have wasted it. 我浪费了我的一生，我浪费了我的一生。当他在那个时刻他意识到他的一生是为了那些不能存到永恒的事情在忙碌，他再也没办法回到过去。这位老人痛悔的哭声让 Jack Piper 的父亲非常的感慨，他就回到家里面写了一个牌子放在餐桌上，告诉自己的孩子们，也是告诉自己，上面写着 Only one life, it will soon be passed. Only what's done for Christ will last. 只此一生飞快而去，只为主活存到永恒。这个牌子就一直伴随着 John Piper 长大，影响到他的一生的服侍。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Don't Waste Your Life,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如果没有读过的弟兄姐妹建议你读一下。我们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吗？神让我们活在这个虽然充满了逼迫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如果现在还有机会，我们会如何调整自己的生活，调整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来为主活，为主就见证呢？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也是宝贵的应许，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虽然处在逼迫患难当中，但是你已经胜了世界。你呼召我们在这个逼迫我们的世界中来为你做见证。主啊，赐给我们机会，即使这个世界恨我们，我们仍然按照你自己的爱去爱我们的仇敌，我们仍然要去传福音，无论我们遇到何种的艰难，何种的逼迫，我们仍然有忠心，我们仍然有盼望，靠着圣灵的能力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们也为受逼迫的国内的教会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你赐下力量、安慰和同在，让他们的信心经过试炼比金子更加的宝贵。因为你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赏赐是大。求神的话语赐福给我，安慰我们，求你的圣灵坚固我们的心，奉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